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原来是要我帮他取盗开墓啊，砍掉李存石墓里的所有盗门法阵。这个其实不算难，道门法阵讲究的是一个整体布置，护的是整个墓，防备阴邪入侵，对我一个活人来说却没什么影响。只要我把墓给破坏掉，哪怕打出个盗洞来，这道门阵法自然就完蛋了。只是经历了秦岭大山墓葬群之后，我对这种古墓真的有些阴影。起初有吴胖子这样的摸金校尉，还有青衣这个道门小天师，我都差点进去没出来。眼下让我自己去掘一个墓，我还真有些忐忑，心中也不禁咒骂起来，他他娘的算个什么事儿啊，本来就是一个清明节请错鬼遇到死胡子的小事，谁知这后面竟有这么多门门道道，最后还惹出一个千年女鬼昌平公主，点背到我这个地步还真是非常罕见了。不过眼下我看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恐怕昌平公主是不会放过我的。于是略作犹豫之后，我便说道，这风水寻龙倒斗摸金之术我确实懂一些，我也可以尽量帮你，但是能不能带你进入主墓找到李存师的阴魂就不敢保证了。这么说我也想给自己留下一个转换之地，如果满口保证到最后连墓室都进不去的话，估计就真惹急这鬼公主了。
小道长尽可放心，您愿意帮我也是恩德，就算最后没有成功，我也不会怪您的。
昌平公主听到我应下了，身上戾气顿时削弱不少，对我深深行了一礼，就说，
还望小道长放心，无论事情成与不成，我都不会伤于你性命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你是个真英雄。
说到这里，昌平公主垂下了头，好汉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悲伤。
道长为保护爱人面对百鬼围攻而战死不退，处处以身体为爱人抵挡伤害，所作所为让昌平心中大为触动。当年我若是也有这个男人保护我的话，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般惨淡下场。
昌平公主这么一说，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当时我确实没想那么多，脑子里就一个念头，自己的女人就一定得自己保护，哪怕不敌力战而死，最起码不会给自己心中留下太多悔恨，仅此而已。接下来昌平公主给我一册羊皮卷，上面是一册地图，她说地图上标注的位置就是李存石坟墓的修建地址，她会一直跟在我的身边的。折腾这一晚上之后，现在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钟了，马上要天亮了。昌平公主虽然有千年道行，但终究伤过人命，没能修成灵鬼，所以大白天的出没虽不至于魂飞魄散，但是也肯定是对其有一定伤害的。于是跟我道了别之后便匆匆离开了。我一个人忍着身上伤口回到赵家宅子的时候，基本上已经天边隐隐泛起鱼肚白，万幸的是昌平公主果真信守承诺，没有再让那些厉鬼来骚扰宅子里面的活人，赵家一家老小和张博文他们也都没事。见到我回来之后一窝蜂地涌了出来，对于事情的因由始末我没有多说，只告诉赵家人呢恶难化解。说完我终于顶不住，真的太累了，被伤口疼的是完全折磨着，全凭着一股心劲走了回来。眼下一看到同伴那股心劲儿之后，当时就散掉，眼睛一翻就晕过去了。等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，人已经从武王村回到五寨县县医院，身上到处都是绷带，照顾在我床边的是李佳佳。看我醒来了，原本疲惫的脸上涌现出浓浓惊喜，然后惊叫了一声就跑出去了。没过一会儿带着张博文和周静过来，
咱们几个一聊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已经昏迷了整整三天功夫。主要问题出在失血过多，好在我是 O 型血，五寨县县医院里面的血库啊，和我配型的血型比较多，要不然我这一次可就真的玄乎了。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配不到合适血型的话，能不能坚持回到太原还是两说的事情。在昏迷这段时间里，张博文他们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，轮流照看我。期间赵家三兄弟来看过我几次，说老太爷已经醒了，他们家人也没碰到什么诡异的事情。为了感谢我，他要留下一个大红包，红包里是一张银行卡，密码写在卡的后面。张博文已经去查了，卡里有整整30万，算是赵家人感谢我的救命之恩给的酬金。这30万我没有要，全部分给周庆和张博文他们三个人。这一次他们跟着我出任务，也是经历不少危险的。过两天等我伤好了一些，还跟着我去倒腾李孙氏的墓，指不定又得经历多少恐怖的事情，肯定啊有一些分红的。谁知三个人里除了周静这小王八羔子之外，张博文和李佳佳都不好意思要我给的分红，说那是我玩命赚来的钱，他们没出啥力，说啥都不肯要，最后看我要生气了才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接下来几天时间里，我都在县医院里面养伤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昌平公主还出现陪我说几句话。她竟然真的一直跟在我的身边，虽然她看上去暂时对我没有恶意，但毕竟是个千年女鬼，这么跟着我，说不胆战心惊那是吹牛逼呀。一心想着赶紧出去把李存石的事情给了了，于是在伤养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就匆匆离开医院，又一次驱车赶往武王村。因为对武王村当地环境我不太熟悉，所以就算昌平公主给了我地图，也是两眼一抹黑，压根就不知道这大山里面该怎么走。没办法，只能花500块钱在武王村当地找了一个向导，是一个姓徐的老汉，70多岁了，但是腿脚很利索，早年曾经打过越战，在老山轮战的时候被弹片射下一只眼睛，所以退伍回来之后一辈子没娶过媳妇，生活挺困难的。在吴王村里面能识得地图的也就只有这徐老汉了，毕竟人家当年是当过兵打过仗，看地图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当天我们又在吴王村里驻留了一天，在晚上时候就出发进山了，毕竟我们干的是发掘古墓的事情，还是在晚上行动比较安全一些。一进山车肯定是不能开了，我们只能备了必要的一些物资和工具，跟着徐老汉徒步前进。好在地图上标注地方没有多远，从武王村出来之后，钻进一望无垠的管岑山脉，走了半个晚上就到了。谁知道就在我们刚刚到达地方的时候，李佳佳当时就惊叫了起来，这里就是我爸爸被害的地方。我一听顿时心中一动，结合武王村的历史，我当初就怀疑李贺是把车子停在一座古墓上面，最后惹毛了墓里的东西，所以才被打死的。如今我们找李孙石的墓，倒是摸到了当初李贺被害的地方，这当中难不成有什么牵连不成吗？或者干脆打死李贺的就是李存石墓里的东西，那个李存石感觉不到阴气的东西就是李存石本人所画的吗？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，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，最后干脆就不想了，只要把这李存石的墓给挖开进去瞅一瞅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也别说我胆大，主要现在哥们身后跟着一个昌平公主这千年女鬼呢，心里底气也就不免足了一些。反正有什么事情昌平公主给罩着，我怕个屁呀！说干就干，我当时拿出洛阳铲扒开带路的徐老汉，准备把洛阳铲打下去看看有没有古墓。 往地下打洛阳铲其实也是一门细功夫，讲究多得很。如果不会打的话，打中了铲子就带不出泥土，那基本上是白费力气。我看过吴胖子打这玩意儿，要打呢一定得打一个垂直孔，对工具而言，铲头要正，杆子要直，否则一打歪孔，甚至是孔小肚大，不成名堂，那可就闹了大笑话了。所以想要正确使用洛阳铲的话，对于玩铲的人姿势是很有讲究的。首先身体要站直，两腿岔开，双手握杆置于胸前，铲头着地位于两脚脚尖中间，用力向下垂直打弹，开口到底，不断将铲头旋转，四面交替下打，保持孔的圆柱形。看土确定下面有没有古墓的时候，得从刃部逆铲将土抠下，然后纵向掰开看断面，不能回铲，回铲是连续往地下再打两三下才能提铲。我暗中回想吴胖子玩洛阳铲时候的手艺，一边回顾一边开始打铲。我手嫩，手心就全是血泡，生疼生疼的，接了三四根白蜡杆子就打不动了，完全是咬牙在坚持，而且是越打越慢，一直到天亮的时候，我才终于感觉下面有动静了。那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，软绵绵的，也不知道打到什么东西了。大概是注意到我脸上神情异常，这时张博文就忽然问我，是不是有发现了？我点了点头，开始往回撤洛阳铲了。没过一会儿，把铲子提了上来，我一看上面的土，顿时就愣住了。铲子头上土里夹杂一些砖头碎渣子，在地下十几米的地方出现砖头碎渣子，这绝对是下面有古墓的迹象啊。只是让我震惊的是，那土里不光有砖头碎渣子，还有血，鲜红鲜红的血液，显然是刚刚流出来的。我看到这里，眼角就抽搐了一下，这地底下到底是有什么东西？怎么洛阳铲打下去，不光带出砖头碎片，还打出了嫣红的鲜血了？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